我们当中回香港度假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那些离开我们回到香港度假的弟兄姐妹。
好感谢主给我们上个主日有于俊德弟兄夫妇在我们当中的分享。
很感谢神上个星期天有于俊德夫妇他们在我们当中的分享。
咁咧，佢星期二咧就已经离开咗温哥华，去到日本东京。
他过去的星期二已经离开温哥华，去到日本的东京。
咁咧，佢就 send 咗封电邮俾我。
他就给了我一封的电邮。
电邮嘅内容咧就特别希望我咧喺大家当中嚟到多谢大家。
电邮的内容，特别是让我在大家当中特别的去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祷告的纪念啦，同埋一啲嘅金钱嘅纪念。
谢谢大家有祷告的纪念，还有金钱的纪念。
其实咧上个礼拜可能因为 PowerPoint 嘅问题啦，可能佢都唔系好详尽咁可以介绍到佢哋一啲日本宣教嘅事。
因为上个星期可能是PowerPoint 有一些的拦阻，所以呢他就没有详细的介绍他去日本宣教的内容。
或者呢我代他们补上少少呢，
所以我就带他们补上一点。
其实呢他们去日本呢，日本的签证呢就只是每三个月发一次。
他们去日本，可是日本的签证只是每三个月发一次。
所以他每三个月都要 renew 一次他的日本签证，
所以他每三个月都需要 renew 他们的日本签证。
大家可以为这一方面祈祷，求神给他在日本可以拿到一个较长的签证，以致他可以留在日本来到为神工作。
所以都大家可以这一点来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拿到长一点时间的日本签证，使得他们可以留在日本有多的服侍。
另外呢，因为日本东京呢大概有60-80万的华人，
而且在日本的东京大约有60-80万的华人。
教会只有4间华人教会，
而华人教会只有4间。
弟兄夫妇呢好想在那里都可以建立一个福音的据点，
所以弟兄夫妇都盼望能够在那里可以建立福音的据点。
可能呢他们用查经班开始，
可能他们是用查经班开始。
另外呢就是在日本东京呢就没有基督教的刊物的，
而且在日本东京没有基督教的刊物。
所以呢他们很想呢就将一些基督教的刊物，好像真理报浩国等等，可以带到东京那里。
所以他们很希望可以将一些基督教的刊物，好像真理报号角带到东京。
咁呢啲都係佢哋嘅需要。
这些都是他们的需要。
咁呢如果弟兄姊妹有感动想支持佢哋呢，你都可以透过教会或者你哋直接捐款去华传呢个机构。
要弟兄姐妹想支持他们，可以透过教会，也可以直接透过华传这个机构去支持他们。
咁咧，你个奉献寄去华传嘅时候咧，可以注明东京于俊德弟兄嘅宣教事工，咁就可以啊。
但是你们是直接奉献给华传，可以直接注明是给东京于俊德夫妇他们的事工。
好，今日咧想同大家思想几节嘅圣经请大家打开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0章。
今天和大家思想几节的圣经，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如果是和合本嘅横脊行圣经咧，就是256页。
和合本打竖行的圣经是265页。
今日同大家思想的题目呢就是夺回心智心意归顺服基督。
今天和大家思想的题目是夺回心意顺服基督。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由第3节看到第5节。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从第3节看到第5节。
翻到我们请 Connie 姊妹用国语读一段经文。
我会用国语读这段的经文，请听。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能顺服基督。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住血气去征战。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所以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的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请我们祈祷。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召聚我们这个早晨在这里一同聚集。
天父上帝，感谢您在这个早上召聚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
愿一切的感谢赞美去归个给你。
愿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您。
因为你真是配我们的赞美的。
因为您真的配我们的赞美。
大自然的景物彰显你的荣耀，
大自然的景物彰显您的荣耀。
但是我们经历神救恩的人，我们可以来到藉着我们神给的智慧去赞美你。
可是我们经历神救恩的人，可以借着神给我们的智慧来赞美你。
愿这个殿常常都充满了喜乐和赞美。
愿这个殿常常充满喜乐和赞美。
愿这个殿常常充满感恩的祷告、赞美的声音。
愿这个殿常常充满感恩的祷告、赞美的声音。
愿你在我们当中也得着一切的荣耀。
愿您在我们当中也得到一切的荣耀。
又愿这个殿常常有圣灵的同在。
又愿这个殿常常有圣灵的同在。
有你自己圣经真理的开解。
有你自己圣经真理的开启，
让更多人认识天父你的心意。
愿更多人认识天父您的心意，
以致我们懂得去敬畏你、爱慕你、服侍你，
以致我们懂得去敬畏你、爱慕你、服侍你。
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很多时候都听到有一些故事，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听到一些故事，
就是一些吸毒的，或者过去从事卖人的生涯的人，他们怎么样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回转。
我们听到有人他们可能是吸毒的或是卖淫的，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怎么样的回转
他们要重新做人，
他们要重新做人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事，就是在美国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的一个女儿，
在美国曾经有一个有钱人的女儿，
是一个独生女，
是一个独生女。
她因为不交损友呢，就被人呢呃了，那就拐带了她去欧洲呢就卖淫。
他因为误交了一些坏的朋友，就被人拐带到欧洲卖淫。
个父亲呢好焦急，所以呢佢就千方百计呢就想搵人呢嚟到救返自己个女。
他的父亲就很着急，千方百计找人去想救回他的女儿。
好啦，结果经过好多艰难呢，就将自己个女呢喺火坑当中救返嚟。
所以经过了很多的艰难，终于将他的女儿从火坑里救了出来。
但是这个在火坑救回来的女应该就洗心革面，
可这个从火坑里被救出来的女儿应该洗心革面。
但很可惜呢，她又不交损友，又沦为呢吸毒，
可是她又误交坏的朋友，又有去吸毒
你想想这样的人多可怜呢，
你想一下这样的人多么的可怜，
你想想他的父亲几咁为他痛心呢，
你想一下他的父亲何等为他痛心。
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多多少少有时候都需要留意我们蒙拯救之后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我们蒙拯救之后在神面前的光景。
我们被神用重价神儿子的血将我们买赎，
我们被神用重价神儿子的宝血来买赎。
但是你知道魔鬼是不甘心我们是属于神，
你要知道魔鬼是不甘心我们属于神的，
他会千方百计想得回我们，
他会千方百计要把我们得回。
我们基督徒其实是参与或者处在一个属灵的争战的状态，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参与或者是处于属灵的征战的状态。
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都是握在恶者的手里面，
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都是握在恶者的手中，
而且我们从前都是背逆神不认识神随从世界的风俗，
而且我们从前都是叛逆神不随从神随从世界的风俗的。
我们卧在撒旦的手里面，我们都是灵的眼睛瞎的看不见的，从前的时候
我们从前的时候都是卧在撒旦的手中，我们的眼睛都是瞎的看不见。
但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被差来将我们从罪恶从撒旦的权下来到释放，
可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被差来将我们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
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理论上我们应该 是很感恩很释放很怕再次回复回我们以前的光景，
应该我们是很感恩很怕回到我们以前罪恶的光景里。
而且还有一样，
而且还有一样
，魔鬼撒旦他会用尽方法想再次得回我们，
魔鬼撒旦会用尽方法想再次得到我们。
所以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属灵的一个很紧张，圣经说是一个属灵的战争里面，
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战争里面。
我们属灵的战争其实第一条防线就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所以我们属灵的战争第一条的防线就是在我们的思想。
你知道我们人犯罪其实一切是由思想跟着从心然后有行动来到彰显出来，
你知道我们人犯罪是从思想然后到心到行动的表现出来，
所以圣经在这方面对我们有很清晰的教导。
所以圣经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清晰的教导，
我们怎样打这场属灵的仗呢？
我们如何打这一场属灵的仗呢？
第一，
第一，
我们既然属于神，圣经就提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属灵人。
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既然属于神，我们要做一个属灵人。
既然我们参与一个属灵的战争，这场战线在我们思想上。
既然我们参与一个属灵的战争，这个战线是在我们的思想上。
我们就要很清晰知道我们今天的身份。
我们要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身份。
圣经提醒所有真正信主得救的人，他要做属灵的人。
圣经提醒所有信主得救的人，他们要做属灵人。
在教会里面有两种人，
在教会里面有两种人。
第一种就是真正悔改信主得救重新得救的基督徒，
就是一种是真正信主重新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称他为有神生命的人，
我们称他为有神生命的人。
另外一种就是他虽然参与在我们当中聚会一起，或者甚至是多年的聚会，但是他从来未真正悔改接受耶稣。
有另外一种就是他长期在我们当中聚会，可是他没有真正的接受主耶稣基督。
这些是没有神生命的人，
这些是没有神生命的人。
不过我想可能这些人呢，他都很想的，
我想这一些人都很想，
只不过可能他们有些东西激住，或者他们有些盲点他看不到，
可能是他们有一些东西拦阻了他们，或者是有一些盲点他们看
不到，又或者可能因为他们糊涂，
又或者他们糊涂，
或者因为他们搞得不清楚，
或者是他们弄得不清楚
，所以呢，我们很想其实在我们教会所释放的信息，要让大家很清楚知道神救或拯救的心意。
所以我们从教会的信息很盼望他们能够知道神救赎的心意。
好了， 在有神生命的人当中其实有两类的。
其实在有神生命的人当中又有两类。
第一类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所说的是属灵的。
有一种就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是属灵的。
另外一种就是属血气的。
另外一种是属血气的。
他们可能大家都同有神的生命。
可能他们都同有神的生命。
但是属血气的人呢，他们就好像婴孩那样不长进。
属血气的人他们就像婴孩那样不长进。
而且呢，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行为生活都是仍然好像按住自己的喜好去生活。
而且他们很多的思维生活都是按着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所以呢就叫做属血气属肉体的基督徒。
他们就称为属血气属肉体的基督徒。
神其实是想我们有了他生命是不断的进步更新。
神其实希望我们有了他的生命可以不断的进步更新。
我们是有神的生命，我们神好想我们是更加属于他，有圣灵的管理。
我们有属于神的生命，神很希望我们可以属于他，有圣灵的管理。
以弗所书六章在第十节至十八节，神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穿戴起我们要装备起神所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到十八节，神提醒我们要穿戴起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
这些或者大家都听过，今天我不是在大家当中在这里来解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可能这些大家都有听过，我今天不是讲解释神让我们穿戴的全副军装。
这个军装就好有什么呢？就有真理的腰带束腰。
这个军装就是有真理的腰带束腰。
有公义，有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护心镜遮胸。
有公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护心镜来遮胸。
有一个时时传福音的，那个带着平安福音的鞋穿在脚上。
有常常传福音带着平安福音的鞋穿在我们的脚上。
又有信心好像藤牌那样。
又有信心好像藤牌一样。
又戴上一个救恩的头盔来护卫我们的头。
又带着一个救恩的头盔护卫我们的头。
然后呢就揸着圣灵的宝剑，就是圣经的话。
还有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圣经的话。
这六件的军装装备。
这六件的装备。
五件是防护性的。
五件是防护性的。
只有一件呢可以称做又是防护又是攻击性。
只有一件可以称为又是防护又是攻击性的。
所以你会发觉呢，神他用全副军装去装备我们基督徒，是想我们不是那么容易落在魔鬼的攻击的底下。
所以你会看到神用全副的军装来装备我们，希望我们不容易那么落在撒旦的攻击底下。
就算是我们都是有这个军装来抵御他。
要是这样都是有军装来抵御他。
但是其实最重要，除了是我们做属灵人，我们要有神所给我们的军装去装备自己之外，我们都是需要靠圣灵去生活的。
所以作为属灵人，我们有神给的军装之外，我们也要靠圣灵去生活。
这个很重要，我们有这样的配备，有这样的心
我们有
态的准备，我们才可以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有这样的配备，要有这样的心态准备，才可以去征战。
刚才我同大家一起睇哥林多后书呢度所讲，佢话人里面有好多坚固嘅营垒。
刚才我跟大家看哥林多后书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人有很多坚固的营垒。
呢、这个保罗喺度话俾我哋知吓，佢话我哋传福音唔系靠血气嘅。
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不是靠血气。
我们乃在神的面前有能力靠圣灵的。
乃是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靠圣灵。
并且呢，我们是要攻破那些坚固的营垒。
而且我们要攻破那些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自高的事，一一的攻破。
将各样的计谋，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的事，一一击破。
保罗在这里的背景其实当然是他自己解释他使徒的身份。
当然保罗这里在这里的背景，保罗是解释他做使徒的身份。
从而他又告诉当时哥林多的教会，我们传福音是这样的，我们是要将人 带到神的面前，使他的心意来到归回夺回归向主耶稣。
而且他还告诉更多的人传福音，就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将他的心夺回。
我借用这段经文来摆在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有神生命的人，
我借这段经文放在我们信主的有神生命的基督徒里。
我们都需要自己谨慎，
我们都需要自己谨慎，
免得我们的内心又再次陷返在以前未信主的时候的光景，
免得我们的内心会陷在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光景。
不是耶稣基督所管理，
不是耶稣基督所管理的。
箴言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制服自己的心是强过攻陷一座城。
箴言告诉我们，要是我们制服自己的心，强过攻一座城。
如果我们说传福音，我们是攻心为上，是攻人的心。
如果传福音，我们说是攻心，就是攻别人的心为上。
用这样的属灵的原则，魔鬼都会攻我们的心，要攻陷他。
用这样的原则，魔鬼也是要这样攻击我们的心，要将它攻陷。
那我们怎样保守自己的心呢？
那我们如何保守我们自己的心呢？
什么是坚固的营垒呢？
什么是坚固的营垒呢？
我觉得我们有五个很坚固很难攻陷的营垒。
我觉得我们有五个很坚固很难以攻陷的营垒，
在人的内心里面。
在人的内心里面，
第一个就是固执和悖逆。
第一个就是固执和悖逆。
固执不是只是老年人的专利，
固执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固执也不是单单是某些人性格的特点，
固执也不是某一些人性格的特点。
固执在这里圣经有时用刚硬，有时用顽固来到形容。
固执圣经有的时候用刚硬顽固来形容。
什么是固执悖逆呢？
什么叫做固执悖逆呢？
就是圣灵有时有说话，或者神的仆人有说话，或者弟兄姊妹有一些好的劝勉。
就是有的时候有神的话语神的仆人的话语，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劝勉。
我们不够谦柔的去领受。
我们不够谦柔的去领受。
我们觉得我们所看的对。
我们觉得我们所看的对。
我们就很坚持。
我们就很坚持。
固执可以是我们经历得很多恩典，但是我们不懂得在恩典当中去感谢。
固执可以是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恩典，却不懂得在恩典中去感谢。
在灵里面的固执可以引来不信。
灵里面的固执可以引来不信。
灵里面的固执可以引来悖逆的。
灵里面的固执可以引来悖逆。
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生活就看到。
最明显的例子，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就看到。
神用大能的手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
神用大能的手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救出。
本来几个月的行程，为什么最后要变成四十年在旷野的漂流呢？
为什么 几个月的行程最后变成在旷野40年呢？
在希伯来书三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知。
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他们因为在旷野试探神，经历神很多的恩典，还是试探神，观看神的作为，四十年之久还是心里面迷糊。
因为他们在旷野试探神，经历神的恩典，仍然悖逆神。
这个是以色列人在圣经一个很清楚一个的尴尬摆在我们面前。
这是以色列人很清楚的一个见解放在我们的面前。
以色列人他们被神救出来。
以色列人他们被神救出。
神的心意要他们成为圣洁。
神的心意是让他们成为圣洁。
在那段日子可以这么说，他们每天都是眼见到神迹。
在那段的日子可以说他们每天都见到神迹。
但是每天见神迹都不一定保证那些人 去相信神。
每一天看到神迹，也不能保证他每个人都相信神。
结果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刚硬、固执，以致令到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他们的不信、刚硬、固执，使得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我们有没有一些个人的性格上的固执？
我们有没有一些个人性格上的固执，
以致到我们难阻到看到神的工作、圣灵的声音和神的话语呢？
以致难阻我们看到圣灵的声音、神的工作呢？
Stubborn resistance 这个是一个很坚固的营垒，
这是一个很坚固的营垒。
做牧者很多时候要辅导，
做牧者很多时候要辅导，
辅导的过程当中呢，我告诉你十个九个呢都是 很失望的。
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十个有九个都会失望。
因为人总是有他那套的。
因为人总是有他那一套。
他觉得他那套是最对的。
他觉得他那一套是最对的。
很少人很谦卑地回到将自己的情况放在圣经里面。
很少人会将自己的光景放在圣经那里，
摆在圣经的光里面，
摆回到圣经的光里。
第二个固执，第二个坚固的营垒是一个隐藏的贪婪。
第二个坚固的营垒就是隐藏的贪婪。
原来我们很多时听小时就偷针，大时就偷金。
很多时候我们听一个话就说小时偷针，大的时候就偷金。
原来贪心不是那么容易觉察的。
原来贪心不是那么容易觉察的。
我们很少的细微的东西，可能我们小小个个就习惯了，我们可能贪一些小便宜。
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习惯了贪一些小便宜。
但是你知道，原来我们如果容让贪心在我们里面生根呢，是很难将它拎走的。
可是你要是容让贪心在我们里面生根，你就很难将它拿走。
贪心很多时候都是从眼目的情欲那里开始。
贪心很多时候都是从眼目的情欲那里开始。
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一个这么坚固的城很成功。
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这么一个强大的城很成功。
但是事后就发现有一个阿干，他因为贪爱那些的银子、那些的金、那些士拿衣服。
可是有一个叫雅干的人，因为贪爱那里的银子还有士拿的衣服，
他就祸及他的全家和整个的百姓。
他就祸及他的全家和百姓。
贪心是由一个念头开始。
贪心由一个念头开始。
我们知道加勒人犹大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告诉我们，吃逾节晚餐的时候，撒旦将一个卖耶稣的意思摆在加勒人犹大的心里。
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就讲到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加略人的
撒旦将贪心摆在加勒人犹大的心里面。
撒旦将贪心放在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
后来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是撒旦直接入了他的心。
后面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撒旦直接的进到他的心里。
所以贪心有个发展性。
所以贪心有一个发展性。
他很隐藏。
他很隐藏。
但是呢，他可以发展得很快。
可是他可以发展得很快。
如果我们不是真的又是摆回到圣经那里来审查自己每一个念头。
要是我们不将自己每一个念头都放在圣经的光里面去查验，
我们很容易让贪心成为一个很难对付的罪。
我们很容易将贪心成为一个很难对付的罪。
我相信罗德他渐渐迁移他的帐篷去索多玛俄摩拉都是因为贪。
我相信罗德渐渐将他的帐篷迁移到索多玛俄摩拉都是因为贪。
因为他希望拥有更多。
因为他希望拥有更多。
其实他已经很多
了。其实他已经很多了。
但是他想得更多。
可是他想得更多。
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不在乎我们家道丰富。
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在乎我们家道丰富。
主耶稣在圣经也告诉我们，贪心就好像拜偶像。
主耶稣告诉我们， 贪心就像拜偶像一样。
这个是一个坚固的营垒。
这是一个坚固的营垒。
另外一个坚固的营垒呢，就是我们的自意引发出来的那些的怒气。
另外一个坚固的营垒就是我们的自意所引发出来的怒气。
这个给我们想起下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人物，就是约拿。
这让我们想起圣经里面一个人物，就是约拿。
约拿他看到神怜悯尼尼微城。
约拿看到神怜悯尼尼微城，
他很不喜欢。
他很不喜欢，
因为在他里面的义，
因为在他里面的义，
他觉得尼尼微的亚述人应该被神灭他。
尼尼微城的亚述人应该被神所灭，
但神没灭他们。
可是神没有灭他们，
所以约拿觉得很不忿气。
所以约拿觉得很不顺气。
圣经告诉我们约拿生气。
圣经告诉我们约拿生气了，
大大发怒，
大大发怒。
大家有没有发觉有时候我们肢体的相处，或者夫妇的相处，
有的时候我们肢体或者是夫妇的相处，
我们很多时候那些争拗点都是因为我们觉得很对。
很多时候我们争执的地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对，
一直发展下去，
就一直发展下去。
最近我和太太我自己都有些失败的经验。
最近我自己也有一些失败的经验。
为了很小的事。
为了很小的事。
我很坚持我的看法对。
我很坚持我的看法是对。
结果冷战啦。
结果就会有冷战。
跟着热战啦。
跟着就有热战。
跟着就对骂啦。
跟着就对骂。
我很容易落在这个 trap 里面。
我们很容易陷在这样的陷阱里面。
我不知道在座当中的夫妇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这样。
我不知道在座当中的夫妇弟兄姐妹会不会这样。
我希望你不要笑我，牧师都会这样。
希望你不要笑话我，牧师都会这样。
我有时候都会软弱。
有的时候我也会软弱。
因为我觉得我看得很准。
因为我觉得我看得很准。
我太太有时候会说我，你不要以为你是传道人牧师，你看的一定准。
我太太常常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传道人牧师，看的就是对的。
一阵间我会解释给你知，点解我哋会有可能错。
等一下我会解释给你们听，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错。
自意引嚟嘅嗰啲嘅不满，
自意所引出的不满，
好难攻破噶，
很难攻破。
另外喺箴言话俾我哋知啊，佢话。人的嫉妒是骨中的瘤瘤，即是很隐藏的，不容易觉察的。
箴言告诉我们，人的嫉妒就像骨中的腐烂的，很隐藏，不容易察觉。
我想起扫罗这个人物，
我想起扫罗这个人物。
扫罗做王，
扫罗做王，
他惧怕不能够战胜那个哥利亚，
他惧怕不能战胜哥利亚，
是一个巨人啊。
那个巨人，
结果神藉着个童子一个少年人打败了哥利亚。
接着可是神借着一个童子大卫打败了哥利亚。
但是大卫回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妇女很开心，因为他们打胜仗。
大卫回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妇女很高兴，因为他们打胜了仗。
妇女就唱诗跳舞赞美地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那些妇女就很高兴地 跳舞唱歌赞美，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Sorry 啊，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听到这样好不高兴啊。
扫罗听到之后就很不高兴，
他说万万归他，只有千千归我，那么剩下个王位不归他而已。
万万归他，千千却归我，就剩下王位没有归他了。
圣经就说由那时开始，扫罗就怒视大卫。
圣经说从那时开始，扫罗就怒视大卫。
他让嫉妒开始在他里面生根，
他让嫉妒在他里面开始生根。
嫉妒不一定是姊妹的专利，
嫉妒不一定是姐妹的专利，
嫉妒也是很多弟兄的软弱，
嫉妒也是很多弟兄的软弱。
特别一起侍奉的时候，
特别是一起侍奉的时候，
如果有弟兄姐妹称赞一个的弟兄，
如果有弟兄姐妹称赞一个弟兄，
可能对另外一个侍奉的弟兄是一个试验，
可能对另外一个侍奉的弟兄是一个试验。
会不会有嫉妒生出来呢？
会不会有嫉妒生出来呢？
嫉妒要很早清除，
嫉妒要在很早的时候。
其实我刚才讲这些以上这些坚固的营垒的罪呢，是你要及早发现又及早对付。
刚才我讲的那些坚固营垒的罪，我们要及早发现及早对付，
如果不是很难清走它，
要不然很难将它清走。
第五个很难坚固的攻破坚固的营垒呢，就是人的自怜。
另外一个很难攻破的营垒就是人的自怜。
我们会想起以利亚很有能力为神做很大的事。
我们想到以利亚，他很有能力为神做很大的事。
他的确是为神大发热心的。
他的确是为神大发热心。
但是当他的热心得不到一个恰当他认为的回应的话呢？
可是他的热心得不到一个合当的他认为的回应呢？
他就很灰心。
他就很灰心。
其实他不是怕耶洗别追杀他。
其实他不是怕耶洗别去追杀他。
他只是很觉得自己的工作看不到果效。
他只是很觉得自己的工作看不到果效。
所以他自怜。
所以他自怜。
他一自怜他就离开群体。
他一自怜他就离开群体。
这个很自然的，
这是很自然的。
我们信主的人有时候都需要留意，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都需要留意，
不要因为你的自意自怜而将自己阻隔和肢体的相交，
不要因为自己的自意自怜阻隔自己和肢体的相交。
因为神配合我们是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
因为神配合我们是一个基督的身体，
我们互相倚靠，
我们是互相倚靠，
互相建立，
互相建立的，
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
互相提醒，
互相提醒。
撒旦最喜欢我们离群，
撒旦最喜欢我们离群，
撒旦最容易煽动我们里面的思想，使我们自意自怜，我们就离群。
撒旦最喜欢煽动我们自己里面的思想，让我们自意自怜就离群。
或者你会说，我没离群，我每个礼拜日都来教会。
可是你会说，哦，我没有离群，我每个星期天都来教会。
不过我所接触的很多时候来我们教会的人有些是第二些教会来的，
有的时候我接触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来我们教会，可是他从另外的教会来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你在别的教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所以你离群来这里。
我不知道是你是不是在其他教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所以你离开来到我们教会。
不过我估计应该要对症下药，
不过我想要对症下药，
自怜而离群，
自怜而离群，
是给仇敌一个机会去攻我们，
是让给仇敌一个机会来攻击我们。
不过我们自己如果为自己建立了这些坚固的营垒，
要是我们为自己建立了这些坚固的营垒，
撒旦就圣灵就很难工作在我们里面，
圣灵就很难在我们里面工作。
那怎么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呢？
那如何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呢？
怎么将这些这样的计谋里面心思上的斗争认识神拦阻人认识神的事来到攻破呢？
那怎么样将这些拦阻人认识神的事攻破呢？
有几样东西今天想跟大家讲，
有几样想和大家讲。
第一，
不
要接受你自己想的东西一切的思想，
不要接受你自己所想的一切的思想。
那咁讲好似有少少唔系好合，唔系好合理
这样说好像有一点不合理。
我再讲多次唔好接受任何你自己谂嘅思想都以为系对嘅思想。
不要接受任何你自己想的思想都认为是对的思想。
有几个原因？
有几个原因？
第一。我们人虽然我们蒙恩得救，特别那些未认识主的人更加，我们在心思上在某程度我们是患病的，我们是有 mental illness 的。
我们人今晚是蒙恩得救的，我们的心思上都是有病的。
这个 mental illness 这个这样的心思上的病是最带来的影响，
这个心思上的病是最带来的影响。
最明显一个的罪就是我们内心的诡诈，
最明显的一个罪就是我们内心的诡诈。
我们不容易觉察的，
我们不容易觉察。
如果我们不是因为认识神读圣经，有时候我们在圣灵的感动底下知道，咦，这个心思 好似有诡诈成分。
要不是我们读圣经，借着神的帮助，知道这个心思是有诡诈。
另外，我哋有阵时会怀疑神嘅。
另外，我们有的时候会怀疑神。
我哋会怀疑神嘅话嘅。
我们会怀疑神的话。
你话我哋系咪唔应该接受所有出于我哋自己思想嘅思想呢？
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要不要接受出于所有出于我们思想的思想呢？
我们最不应该接受一个思想，就是我们接受一些忧虑的思想。
我们不要接受一个忧虑的思想。
刚才我们上个诗歌有讲，诗篇42篇那里讲，要同自己的心讲，我的心啊，为什么忧闷，为什么我里面烦躁，记得我跟大家交通过诗篇42篇吗？
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诗篇42篇说，你的心啊，为什么在里面忧闷，为什么在里面烦躁呢？
不是我们所有在我们思想出现的思想都是从神来的。
不是我们在我们思想出现的思想都是从神而来的。
很多时候都是从我们自己而来。
很多时候都是从我们而来。
不过更危险的就是从撒旦来。
更危险的就是从撒旦而来。
最明显就是撒旦将一个卖耶稣的意念摆在犹大的心里面。
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撒旦将卖耶稣的意念放在犹大的心里。
所以我们不要接受一切我们认为想的事都一定对。
我们一定要不要接受我们心里面想的一切都是对的。
因为呢，我们是不可靠。
因为我们是不可靠的。
我们起码有以下这些不可靠的东西，看看大家同不同意。
我们都有以下这些不可靠的东西。
我们不可靠因为我们的 IQ, 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知识有限。
我们不可靠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
是不是？我们要做判断，很多时候都要有知识来到，有些资料来到，用我们的智慧去判断，然后做决定。
很多时候我们做判断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知识资料来到，用智慧判断。
如果我们少了一些知识，我们就很难去做一个准确的判断，我们就会做一个错误的判断。
所以我们少了一些知识，我们就会做一些错误的判断。
所以多读圣经是好的。
所以多读圣经是好的。
因为多读圣经是起码给我们知道多关于神的心意，圣经的教导。
因为多读圣经让我们多明白神的心意，明白圣经的教导。
如果我们敬畏神更加是智慧的开端。
要是我们敬畏神更加是智慧的开端。
另外我们不可靠因为我们的记忆是不可靠。
我们不可靠是我们的记忆不可靠。
因为我们记忆有限。
因为我的记忆有限。
我的记忆就真的越来越感受到很有限。
我的记忆就越来越感受到有限。
所以有时候我要用这些 PowerPoint 来帮自己去记得那个 point 是要讲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要用 PowerPoint 来使自己记得要说什么。
你们会不会年轻的时候很自恃很觉得我的记性很厉害的？
你有没有在年轻的时候自以为自己的记忆力很好？
不过你的记忆系统会有限的。
可是你的记忆系统会有限。
我成日都觉得我不够 RAM。
我老是觉得我不够RAM。
我们的记忆不有限，以致我们做一些决定有时候会错。
我们的记忆有限，以至于我们有时候做决定会错。
有一次我跟我太太揸车，我记错了那个地方，我就stubbornly 咁啊，一定要去。我太太就话我唔系嗰度啊。
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开车去一个地方，我将那个地方记错了，所以一直坚持要去。我太太说不是那个地方。
因为我太信我嘅记忆。
因为我太信我的记忆。
原来我记忆系统系会有机会会错。
原来我的记忆系统有机会会错。
另外我哋接收信息嘅时候会遗漏。
另外我们接受信息的时候会遗漏。
假如这里九点，
假如这里九点，
你未必记得晒，
你未必能够记住。
当聚会完了之后，你走出去，可能你只是记得一两点。
当聚会完了之后，你走出去，可能你只记得一两点。
因为我们接收信息有时候 会漏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接受信息，有机会会遗漏。
但是最严重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有时候不想嘢。
最严重的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不想。
我们忽略思考。
我们忽略了思考。
我相信大家在这里听我讲道，
我相信大家在这里听我讲道，
其实我们大家的思想是在交流的，
其实我们大家的思想是在交流的。
假若你诚诚实实这样来到听道，
假若你诚诚实实的听到，
我看不到你会不会有发梦去了第二道，
我看不见你有没有做梦到了第二个地方，
但是你听我讲，你的思想和我的思想是大家交流的，
可是你听我讲，我的思想和你的思想是大家在交通，
你会分析，你会判断究竟我讲的东西对不对，
你会分析判断看我讲的对不对，
或者我讲哪一句说话讲得不够准确，
或者我讲的哪一句话不够准确，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忽略的，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
可能我讲得比较 monotone 的，你可能思想就浮了去别处，
有的时候我讲的比较 monotone， 你们就思想就去了另外一边。
另外呢，我们不可靠，因为有盲点嘛。
另外我们不可靠，因为我们有盲点。
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盲点，
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盲点。
另外我们有背景的不同带来的 bias 偏见，
而且我们有因为背景的不同带来的偏见，
这个特别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想你留意这样，
特别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特别要留意，
我们的背景会令到我们看东西会有 bias，
我们的背景会令到我们看事情有偏见。
我在香港长大，
我在香港长大，
你知道香港的环境呢，它是东西汇聚，
你知道香港的环境是东西汇聚，
它的教育制度是可以容纳不同的信息，
它的教育制度让它容纳不同的信息。
在香港的新闻也是世界性的新闻，
在香港的新闻也是世界性的新闻，
我们自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所以我们会很容易接纳到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背景出来的人，
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我们可以接纳不同的声音，不同背景的人。
但是国内来的呢，可能你只是看你的村，看你的城，看你的镇，当然现在中国发展是引以为豪，
可是从国内来的，你可能看到的自己的城市镇村，现在当然经济发展有一些不同，
但是我们会受我们的背景影响，
可是我们会受我们的背景影响，
以致我们做一些判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偏见，
以至于我们做一些判断的时候，我们有偏见，
这个跟我们的认识有关，
这与我们的认识有关。
另外就是我们不可靠，是因为我们喜欢看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东
西，另外我们不可靠，是因为我们喜欢看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
有一次我将一幅图画打出来，问青年人，你看到什么，
有一次我将一个图画打出来，问一些年轻人说你们看到什么，
那幅图画其实是一个秋天的荷塘的一个图画，
其实那个图画是秋天的荷塘的图画，
有荷花，有莲叶，有蝴蝶，
有荷花，有莲叶，有蝴蝶，
又有蜻蜓，
还有蜻蜓，
咁啊，每个人嘅答案都唔同。
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各人都系按住佢所睇到嘅嗰幅图画嚟到话俾我知睇到啲乜。
个人都按着他们所看到图画的东西告诉我。
好少人整体嘅嚟到睇到幅图画话，哦，呢一个系一个夏天嘅荷塘嘅景象。
很少人整幅图画的看，然后说这是夏天的荷塘的景色。
就系因为我哋好多时中意睇我哋认为重要。
这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喜欢看我们认为重要的，
即蝴蝶靓啲，我哋就觉得那幅图画的主体是只蝴蝶，
蝴蝶漂亮一点，我们就说这个图画的主体就是蝴蝶。
我们会不会有时注重一些小节而忽略了一个大的图画呢？
我们有没有会因为注重一些细节而忽略了整幅的图画呢？
基督徒在教会的服侍都有阵时会这样，
基督徒在教会的服侍有的时候都会这样，
我们只会看重我们的部门，
我们只会看重我们的部门，
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需要留意的是神整体教会的心意，
可是我们要留意的是神在教会整体的心意。
另外我们很容易下判断的，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又很容易下判断，
这些都是我们不可靠 的原因，
这都是我们不可靠的原因。
所以第一就是不要接受我们思想来的所有东西都认为一定对，
所以第一我们要接受不是我们思想全部来的都一定对。
不过我不想大家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反智，我反智论，就是违反理性这样跟大家讲。
哦，可是我不想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好像违反理性的那样说。
我只是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思想有阵时都不由自己的。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思想有的时候都是不由自己的。
就是有我们刚刚这些这样的限制，
就是有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些的限制，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思想都不一定是最准确从神来，
所以我们的思想有的时候都不是最准确从神而来。
这些就是我们坚固的营垒，
这就是我们坚固的营垒。
因此我们怎样来到防备自己这样呢？
所以我们如何防备自己这样呢？
我们积极的就是要保守自己，
我们积极的就是要保守，
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的思想，
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的思想。
箴言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面发出。
箴言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大卫也提醒我们，
大卫也提醒我们，
他说那些邪僻的事不摆在我眼前的，
他说邪僻的事都不摆在我眼前，
悖逆人所做的事我恨恶的，
叛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
不沾染在我身上，
不沾染在我身上。
我们首先要有个心要保守自己，
我们首先要有心要保守自己，
不被这个世界来的污染，
不被这个世界污染。
现在的人很注重健康，是不是？
现在的人很注重健康，
我们要 eat clean， 即是要吃得干净，
我们要吃得干净，
我们要有 healthy diet， 我们要有健康的饮食习惯，
我们要有健康的饮食习惯。
但是你知道在超级市场充斥的是那些我们叫做增富，
可是在超级市场到处看到的都是那些垃圾食物。
我和长者去喝茶，他们最喜欢叫的一碟就是炸的猪手。
我跟长者去喝茶，他们最喜欢叫的一个就是炸的猪手。
不知道猪手还是猪脚啊，染到红晒，
就是染成红色的猪手或者是猪脚。
我从来都不敢吃一口，
我从来都不敢吃一块。
对不住啊，我都是好像很自私的嘛。
对不起，我也觉得很有
点。留下一些你们认为好吃的东西给你们。
留下一些你们认为好吃的给你们。
不过我想想我有胆固醇。
我想一下我有胆固醇。
我吃这些东西好像自杀一样。
我吃这些好像自杀一样。
有弟兄这么说啊，这些才是好吃。
有弟兄说这是才好吃。
不好，即是没益的东西总是好吃的。
没有艺术的东西总是好吃的。
你看不看到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里面都有 tension， 我们都有挣扎。
所以你会看到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里面都有挣扎。
所以营养师说，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
所以营养师就会说，你吃什么就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吃的精神食粮，我们吃什么就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吃的精神食物吃什么就是什么。
箴言有一节圣经在15章14节，他讲聪明人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
箴言15章14节说，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
这个口吃愚昧呢，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口吃垃圾。
口吃愚昧有一个翻译就是说口吃垃圾。
我们没理由吃垃圾，是不是？
我没有理由吃一些垃圾。
不过我们因为不知道，所以可能吃了。
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吃了。
如果是明知呢？
如果是明知呢？
那你就国语讲活该啊。
国语说活该啊。
有很多海鸥啊。
有很多海鸥。
在南美洲。
在南美洲。
就发现他们死了在沙滩。
就发现他们全部死在沙滩上。
那些人呢，就捉那些死了的海鸥就。 解剖佢哋。
有人就捡那些死了的海鸥去解剖他们。
就发觉佢哋全部都系饱死嘅。
就发现他们全部都是饱死的。
不过切开佢哋嘅内脏个胃咧，就睇到。
可是切开他们的胃就看到。
全部都系垃圾嚟嘅。
全部都是垃圾来的。
塑胶嘅胶樽盖。
塑胶的胶瓶盖。
好多啲塑胶啊、铁器啊嗰啲咁嘅垃圾。
很多那些塑胶还有铁器的垃圾。
嗰啲你知道海洋污染啊？
你知道有海洋污染，
好多嘅海鸥，即系海洋嘅嗰啲嘅雀鸟咧，佢唔识得分辨嗰啲系食物咧，亦或系垃圾。
那些鸟就不会分辨那些是食物还是垃圾。
佢就系咁食，
他就这样吃了。
结果佢哋系死于饥饿。
结果他们是死于饥饿。
但系佢哋系饱死嘅。
可是他们是饱死的。
弟兄姊妹，我哋呢个世代充满咗好多知识资讯。
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世代充满很多知识资讯。
如果我哋唔分辨，我哋都会有机会饱死。
要是我们不分辨，我们也有机会会饱死。
大家你睇电视新闻，好明显睇到啊，呢个系一个好多资讯俾你嘅时代。
要是你看电视新闻，你看到这是一个很有资讯给你的时代。
你大家睇 CNN 嘅时候，除咗佢报告新闻，你会发觉佢下低有一行字咁样打出另外一啲新闻俾你知，系咪？
你看 CNN 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人在报告新闻，下面也有一行字在打出另外的新闻。
啊，咁啊，即系大家觉得啊，好啊，我同一时间接收两个消息啊，我哋 multitasking。
我们就觉得很好，我们一个时间接受两个消息，有 multitasking。
不过我真系佩服咗中国啊，中央电视台吓、CCTV。
我也很佩服中央电视台。
啊，佢个报道咧仲比 CNN 犀利。
他的报道比 CNN 还厉害。
佢仲加多行打直嘅。
他还加一行打竖的。
佢系三个信息同一时间俾你。
他是三个信息同一时间给你。
哇，好厉害！呢、这个世代资讯爆炸，
很厉害。这个时代是资讯爆炸。
当然，资讯爆炸啊，我哋好需要有智慧去判断呢啲资讯。
当然，知识爆炸，我们很需要有智慧去判断。
我哋需要保守自己嘅心思，免被污染，免被呢啲垃圾去充斥啊！我唔系讲新闻系垃圾啊，只系想俾大家知啊，我哋好多嘅资讯需要判断。
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免得自己的心思被污染。我们很多的资讯需要去判断。
第一，我们要吸取对灵命有益的食物。
第一，我们要吸取对灵命有益的食物。
对灵命有益的食物当然就是神的话。
对灵命有帮助的食物就是神的话。
另外，我们都需要看一些属灵的书去帮我们。
另外，我们也要看一些属灵的书去帮助我们。
可能大家生活好忙，冇时间睇书，所以咧有阵时我哋喜欢听光碟啊，听讲道录音。
有的时候我们会忙，没有时间看书，我们就喜欢去听一些光碟录音。
不过系同睇书唔同噶。
不过是跟看书不一样。
睇书系让你同写书嘅作者思想有交流。
看书是让你跟写书的作者有交流。
看书是让书的内容去激发你去有另外一些 insight。
看书可以让书的内容激发你有另外一些的想法。
有人统计他说平均美国的基督徒每日只是花十分钟祈祷或者读圣经。
在美国统计，就美国的基督徒每天只花十分钟祷告或者是读经。
但是平均一个美国人啊，不是基督徒，平均一个美国人每日花四小时看电视。
可是平均美国人不是基督徒，就是每天花四个小时看电视。
我哋唔知大家吓，你花喺电视上网用几多时间？
我不知道大家花在电视上网有多少时间。
其实应该想一想我们的读书习惯好像不知道几时失了。
要想一想我们读书的习惯不知道什么时候失了。
我有少少的劝勉。
我有一点的劝勉。
也是互相的提醒。
也是互相的。
我现在开始逼自己去学这样。
我现在逼自己去学这样。
你试试每日花20分钟至半个小时看书。
你每天花20到半个小时去看书。
你唔一定成本书睇晒，
你不一定整本书看完。
但系你试下同自己挑战自己嘅忍耐吓。
你挑战一下自己的忍耐。
每日花20分钟或者半小时，其实唔系好多吓，占你整日嘅时间。
每天花二十到三十分钟，不是很多，占你全天的时间。
你试下用咁嘅时间嚟到睇书。
你试一下用这样的时间去看书。
我估你每年都会睇完好几本，十零本书。
我想你每年都会看完十几本书。
你试下。
你试一下。
另外就是我哋常常保持一个同天父相交嘅状态。
你要常常保持与天父相交的状态。
我好中意用 online 呢个字。
我很喜欢用 online 这个字。
国语系咪叫在线啊？
啊，国语叫在线。
啊，在线啊，唔知点解佢咁直译啊，在线。
在线就很直接的翻译。
啊，我哋而家有 internet， 我哋系时时都上网，时时都在线啊。
我们现在有 internet， 就很多时候都是上网，就是在线。
弟兄姊妹，我想你哋知道，祈祷系一个与神相交、相通、相对话嘅一个状态。
我想与神祷告是你和神相交的一个状态。
你时时保持呢个状态。
你常常保持这个状态。
魔鬼就冇机会将佢嘅思想摆喺你里边。
魔鬼就没有机会将他的思想放在你的里面。
仲有祷告其实系与神联合嘅最好时刻。
所以祷告是与神联合的最好时刻。
不过好多人都忽略咗呢个祈祷嘅功课。
可是很多人都忽略了祷告的功课。
另外我哋需要警醒同分辨。
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和分辨。
彼得提醒我哋，魔鬼好似咆哮嘅狮子。
彼得提醒我们，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嘅人。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佢叫我哋警醒嘅。
他叫我们要警醒。
另外，我哋又需要分辨。
另外，我们也需要分辨。
我哋刚才讲紧思想坚固嘅营垒。
我们刚才讲思想坚固的营垒。
魔鬼有时会将思想摆喺我哋里边。
魔鬼有的时候将思想放在我们的心里。
其实试下退一步。
其实想一下，退一步。
谂一谂，这个思想是不是从神来的？
这个思想是不是从神而来呢？
这个是一个挺好的验证。
这是一个很好的验证。
这个需要我们有圣经、有圣灵的提醒，以致我们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这需要有圣经、圣灵的提醒，使得我们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另外，当然我们需要顺服圣灵。
当然我们要顺服圣灵。
今天主耶稣在天上。
今天主耶稣在天上。
我们常常听圣经的教训，说跟随主，跟随主。
我们常常听圣经的教导，说要跟随主，跟随主。
怎么跟随主呢？难道我们又好像主耶稣这样样，走那些过去巴勒斯坦那条拜苦路，那么叫跟随主吗？
什么叫做跟随主呢？难道就像跟随主耶稣以前走过的那条巴勒斯坦的苦路吗？
跟随主的意思就是神想我们跟住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
跟随主就是神让我们跟随神在我们里面神的灵的带领。
罗马书八章讲得很清楚。
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
顺住肉体的就与神为仇。
顺着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顺住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
顺着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
神想我们这样。
神希望我们这样。
最后我想同大家睇彼得后书，彼得喺度俾我哋一啲嘅警告。
所以我想跟大家看彼得后书，彼得给我们的一些警告。
佢话倘若佢哋，即系佢讲紧呢啲假先知、假师傅，不过我哋都喺当中可以睇到。佢话如果佢哋因为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嘅污秽，后嚟又睇其中被缠住制服，佢哋末后嘅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却背弃了所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知不晓得为妙。俗语讲得真是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里给我们看到彼得对那些假师傅的警告，
这也让我们看到彼得对一些假师父的警告。
其实都提醒我们，
其实也提醒
我
们，我
们蒙恩得救不要好像这里所说第一世纪的俗语，不是现在的俗语，第一世纪的俗语就是狗吐了的东西它行转背它又再吃。
希望我们不要像这里所讲，就是第一世纪的术语，就像狗那样将吐出来的东西回头它又吃了。
猪洗干净又回到泥里面滚，
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里面去滚。
因为今天我们都不是再狗和猪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改变了。
因为今天我们不是狗和猪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
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到分享，就是怎样夺回心意顺服基督呢？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夺回心意顺服基督呢？
不要接受我们自己认为所有一切我们的思想都不一定是对的，
不要接受以为我们一切的思想都是对的。
有时候有些思想不是从神来，
有的时候有一些思想不是从神而来。
我们不可以太靠自己，自己不可靠。
我们不要太靠自己，自己不可靠。
要保守自己的心，
要保守自己的心。
透过读经祈祷，
透过读经祷告，
警醒分辨，
警醒分辨，
还有顺服圣灵，
还有顺服圣灵。
求神帮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保守你的教会，
天父保守您的教会，
保守属你的人常在你的爱当中，
保守属你的人常在你的爱当中，
又用你的真理去分别，使我们能够成圣，
又用真理将我们分辨，使得我们成圣。
也愿弟兄姐妹保守自己的心，
也愿弟兄姐妹保守自己的心，
免得撒旦有机会来将我们攻陷，
免得撒旦有机会将我们攻陷，
让我们能够更谦卑顺服，
让我们更加谦卑顺服，
顺着圣灵去生活，
顺着圣灵去生活，
好使主耶稣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
好使主耶稣您在我们当中得荣耀。
祈祷奉恩主耶稣的名，
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